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亲爱的会众啊，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所包围，有些是真的，但是更多的其实是假的信息。我们现在听到有些人对死亡数字的预测，美国可能有几百万人死掉，然后你看到实际上死亡的数字，会在各种各样的方面都产生恐惧。有些人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时期为自己建立良好的名声，有些人牺牲自己努力去帮助别人。大家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就是一切的解决方法。有些人认为医护人员是现在最需要的职业，但是科学是应该建立在事实之上。当我去看所有的这些事情，有一件事实提醒了我，这个事实改变了所有的历史，改变了我，改变了你。它不是在科学里面，它也不是在人里面，但是它是一个事实，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是在现在还是在产生持续影响的事实。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我们需要智慧。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智慧。你今天晚上希望听到的是新闻联播吗？它不会改变，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但是保罗在这边对以弗所会众所讲的这段话，我们应该来仔细的思考。我们需要来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了解圣经，还有耶稣基督他的重生。在这边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书信是非常奇妙的，他在第一章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然后第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保罗在这里提到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大能大力，保罗知道现在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通过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被连接到了一起，成为了一个肢体。今天我想跟你们一起来看一看二章一到十节，我再来读一下四到六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活。我们主要来看三点。第一点是在我们最终的死亡。第二点在我们信中的恩典。第三点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和基督同住天家。孩子们，你们可能看到过一些图像，一些照片，它们没有任何的颜色，是黑白色的照片，但是它们真的非常好的展现出了一种对比，通过黑暗和黑白的对比，黑暗的和白色的对比，让你能够很清晰的看到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甚至有些照片大部分是黑白，有一些有一部分，比如说是一只玫瑰花，是有颜色，这就使你更加能够看出拍照的人想要强调些什么。在这里保罗也是一样，他用强烈的对比使以弗所的人想要看到他们之前是谁，现在是谁，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谁。他要让他们看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他们所发出来的应许的美丽。你会看到在你的圣经里面，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句话下面是带有小点的，这就代表这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然后你看到第五节，你可以看到第一节和第五节的对比，而这个过渡的就是第四节，中心就是神。你会意识到第一节里面他说的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然后第三节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所以保罗他在这边用这种各种代词，他在说些什么。他首先他要让这些外邦人知道上帝是在何处找到了他们。他们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么样的犯罪得罪了上帝，他们可能没有像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一样在教会当中长大，知道神的荣美，神的大能。但是当他们听到这个福音，他们开始理解，开始理解这个现实，这个现实他们之前并没有与上帝同行。所以保罗在这里用黑色，用一幅黑色的图画，他说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说你们都死了，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句话。因为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恐惧的一部分，难道不是吗？死亡是我们恐怖的一部分。人们因为恐惧死亡而在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但是保罗他在这边说，你们在见到主耶稣基督之前，你们已经死了。当然他指的是属灵生活，他是在说那些没有来到耶稣基督，是在上帝之外的人，他们保罗对他们说他们已经死了。我在上一周读到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小镇，一个人他死了，他在棺材里面，然后人们把他的灵车送到墓园去。这个人他在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邪恶的人。当那辆灵车经过那个小镇各种各样的地方，那个赌场，那个人花了很多时间在里面的赌场，那个剧院，他看了很多电影的剧院，他的身体并没有移动，他的身体一点也没有移动，一点也没有因为他以前在这里花了很多时间就坐起来。这就像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并不会因为看到一些关于上帝的东西就来到他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属灵上面死亡的人会想要来到神的面前。即使是在现代的基督教当中，也有很大一部分的教会是这样子。他们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找不到上帝，好像上帝特意从我们中间躲了起来。我也想到一个故事，是从前有一个人，他在给军队里面的人传讲福音。他说到创世纪第三章，当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讲话，他来到伊甸园中，那时候人们已经犯罪了，所以上帝就问他们说，你在哪里？然后亚当回答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然后这个人他在对军队里面的人说，你听到现在很多的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认为上帝把自己藏了起来，不让他们找到，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就好像在创世纪，亚当对上帝说，上帝你在哪里？然后上帝对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藏了。上帝好像不想见到亚当，他把自己藏得越远越好。还有就像我们在圣经当中那个比喻，一个牧羊人他去找寻走失的那个羊，就好像那只羊，所有的羊都反过来找牧羊人一样，这是极其荒谬的。上帝并没有从我们面前躲起来，是上帝找到了我们。保罗在这边展现出来的上帝就是一个找到了我们的上帝。我们是死的，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但是上帝，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听到上帝他来找寻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知道上帝到底是谁。这就是保罗在这边对以弗所的人想要讲的。他说你看到没有，上帝把他自己的话语带到你们这里，他找到了你们。但是保罗在这边对他们说的并不是为那些有一些人作为借口，他们说啊，因为上帝还没有找到我，所以我什么也不能做。即使我们已经死亡，我们也要看到保罗在这边所创造的对比，通过黑与白所创造出来的对比。你可以看到荣耀的耶稣基督，他从死人当中复活，他找到我们，他是应该从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想要来敬拜他。你可以看到保罗第五节，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然后他提出来是上帝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孩子们，当你们想到上帝的话语，当你们觉得那是他的律法的时候，然后你看到这个在这边说你们都是死的，就好像雅各，耶稣的弟兄，他在雅各书里面说律法是一面镜子，你看到什么呢？在耶稣基督之外的人，你们应该看到什么呢？你不应该看到你自己好像长得很漂亮很帅，不能看到这些外在的东西，你应该看到死亡，看到败坏。如果你真的按照这个上帝的话语，你应该看到死去的男人、死去的女人、死去的小孩，你不能使自己复活。保罗不是在用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来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是真的死了。加尔文把这个他把这个死亡称为当下的真实死亡，这是一个事实，这就好像我们听到的新冠病毒的死亡一样真实，这是真的，这是真实可信的。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不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任何好事去赢得上帝的欢心，使我们自己复活。保罗说上帝他找到我们，他怎么做到这些？他用福音，他用福音的呼召。你可以看到第四节，他提醒我们这是上帝的作为。如果有任何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这是神的作为。这个有丰盛的怜悯、丰盛的慈爱的上帝，如果我们把上帝想成一个其他的什么，你自己脑海中的上帝，那你不会感觉到保罗在这里说的第四节的这个事实，你仍然会随从今世的风俗。但是保罗他通过这个对比，他描述这个死亡、这个罪恶，他突出了 这个从死亡当中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把我们带到了我们第二点。今天晚上我们在信中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没有任何人可以得救。但是当我们仍然活在罪中的时候，上帝他找到了我们，当他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在试图远离他，我们是假冒伪善，我们是自义的人，我们仍然活在罪中。但是他把我们举起来，他通过耶稣基督让我们重生。这就是第五节所说的，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不仅仅耶稣的死亡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也要来思考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因为当他复活了之后，我们才可以与他一起连结，通过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不是说上帝让我们复活，然后我们还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而是上帝他打开我们的内心，就像吕底家，上帝开我们的心，然后让所有的人认识到，哦，原来我是死掉的人，我需要上帝，我需要耶稣基督。然后当耶稣基督通过他自己的话语来找到我们，来为我们提供救恩所需要的一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新的生命。那么这一切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上帝怎么通过耶稣基督把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重生？这是因为上帝他看到我们，他利用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内心。就像我们前几周一直听到的以赛亚53章，上帝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上帝看到了受苦难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不需要受难，耶稣基督是一个没有罪的羔羊。为什么他死了？因为我们和他连结在一起。我们和耶稣基督连结，就意味着我们要和耶稣基督一起同死。但是你在这边保罗的这边书信里面也看到，我们同时也要和耶稣基督一起得到永恒的生命。当耶稣基督从他的坟墓里面升起来重生的时候，我们也因为耶稣基督活了过来，我们在他里面活着，我们在他的受苦当中，在他的喜乐当中都是有份的。当我们因着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些所有做的一切的罪恶而死亡的时候，我们就在第五节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向我们展现 上帝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爱，这个上帝，这个创造主，这个审判官，这个有分分复复的怜悯的人，他把自己的儿子拆到这个世界，让我们这群没有希望的罪人把我们连接到一起。然而神保罗在这里是怎么向这些以弗所的人写出书信的？他为什么能向这些外邦人来传讲上帝的福音？就是因为我们在福音里面紧紧的连接在了一起。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把十字架背到自己的身上，并且他从死亡当中重生，升到了高天之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通过信心来到他的面前，都可以得到拯救，没有任何人会被拒绝。保罗说，这个就是原因，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荣耀的事实。上帝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的名字，他知道我们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我们每一个罪恶，他都帮助我们洗净。在耶稣基督的公义里面，我们被洗得雪白。他乐意看到我们，因为他是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耶稣基督来完成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代表我们这些罪人而做的。当他降世为人，当他顺服在他父母的权柄之下，当他完美的遵守所有的诫命，当他爱上帝过于爱一切，当他爱他的父亲母亲，当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爱人如己，他为我们做了这一切。当比拉多控告他，当祭司长，当那些人大声的喊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女人孩子都在那边，他们所有的罪恶都加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保罗说他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我得以存活。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上帝的慈爱怜悯是加给那些什么也不配的罪人的，他爱了我们， 我们这些耶稣基督救恩的接收者，读这个圣经，听到他的话语，并且向他呼喊，寻求他的面，这都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因为信心，我们得到拯救。有一些前辈曾经他用一个短语描述，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亲密。在上周在我读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个在基督当中的亲密比我和家人的关系还要真实，他就在我里面，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你要想象当时耶稣基督他死了之后，在坟墓里面使他重生的圣灵，现在也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同样的能力，使耶稣基督重生的能力，他也是能够使我们重生。所以我们的心才会被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的指望唯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当这些清教徒说在基督里面的亲密，就好像你要卖掉一所房子，你在这个线上面，你签名的横线上面签名，你同意卖掉这所房子。当我们有着在基督里面的亲密，我们也是完全的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同意他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他的重生变成了我们的重生，而我们的死亡和罪恶变成了他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上帝的恩典。即使是在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之前，也保守了我们。可能一直活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可能你经历了什么大的疾病，可能你一度接近死亡，但是他一直在注视着你。你知道保罗在这边写了这一段，就好像他在书信的其他部分写到的，上帝的作为、称义、得儿女的名分，还有这些成圣得荣。我们觉得我们先被上帝称义，然后被上帝成圣，并且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最后我们再得荣。但是其实如果 你在这边看保罗所写的，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救恩的确是有它的次序，但是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已经被称义，我们已经被成圣，我们已经被上帝接纳为儿女，我们已经得荣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他在这边，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是什么，这是早期教会所说，他们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当我们能够抓住这个真理，能够来开始理解这个真理，我们的世界也会整个的得到翻转。因为朋友们，如果我们真的与上帝一同死亡一同复活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充满着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充满自己肉体的欲望，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得失，我们却忽略这个充满荣耀的真理，到底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死亡、地狱、咒诅已经失去了他的权势，对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紧密的连接在了一起。保罗接着说，我们不仅仅是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我们也是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他作为我们属灵肢体的头。当他升天的时候，他也把整个肢体都带到了天上。所以在这样的说法之下，其实我们都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如果这不是真的话，那我们没有和他有任何的连接，我们和他的复活完全毫无关系。这就是上帝的答案，就是上帝对我们最终死亡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真的抓住这个真理了吗？我们想不想敬拜上帝？想不想把我们自己的爱献给上帝？当我们抬头仰望上帝，我们感觉到自己内心当中对上帝的爱，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吗？这是保罗所说的，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我们与基督一起连结的时候，上帝对耶稣基督的爱也就成了上帝对我们的爱。那么我们能不能想象，能不能思考，上帝他还是会来找我们，他要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这应该让我们跑向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已经坐在天上，为什么我们还在想着这地上的事情呢？这个与耶稣基督的连结就好像婚姻一样，二人成为一体。这就代表着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耶稣基督与教会，与他的心腹，如果这真的已经成为了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没有办法再与耶稣基督分离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体。你有没有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你的心有没有感受到他对你有何等大的爱？你的信心是不是没有疑惑？耶稣基督已经到天上了，他也要把你接进荣耀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并不能体会到这一事实，这就是基督徒生活当中悲伤的地方。但是保罗在这边向我们提出了我们要与之征战最好的方法，就是沉思我们到底是谁。就像我们有时候生活当中并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在圣经当中就像那个瞎子，上帝打开了，耶稣基督打开了他的眼睛，然后他觉得一切都好像树木在移动，然后耶稣基督他进一步的打开他的眼睛，这个人才能完完全全的看清。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慢慢的成长，我们对他的信心也是慢慢的在成长。上帝在改变我们，在陶造我们，通过各种的苦难试探，属灵的倒退，都是要为了我们把我们带到离他更近的地方，让我们和他更加紧密的连结，在他里面成长。因为我们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已经坐在天上。主啊， 会众们，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来报答上帝。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我们的车子，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小孩，全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为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他，来敬拜他，来荣耀他。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这些果子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真的知道我们是与他紧紧的连结，我们是想和这个升天的耶稣基督有亲密无间的关系。当我们来默想这些充满荣耀真理的时候，当我们思想我们已经在他里面复活，和他一起坐在天上，保罗就成功地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就是用这样黑与白的对比来向我们体现死和生的区别。上帝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们开心，所以让我们和耶稣基督连接，他并不是想让我们过一个完全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他通过把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是因为他想要让我们进一步的变得更像耶稣基督，他要亲自陶造我们，他要让我们变得更像我们的新郎。所以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会变得就像他一样。如果这就是以后将要发生的事实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开始呢？你知道讲这样的一篇道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需要活出来。我们听到这些当然是有益处的，但是我们要行出来。你有没有亲身经历过耶稣基督重生的力量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它是不是仅仅只是一个历史上的发生过的一件事件，对你没有影响？还是它真正的是在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欲望，改变你的爱，改变你的内心，你整个的人？所以保罗在这边的这段经文，他对以弗所人讲的这些，他是想要指出来，我们这些属灵上面死亡的人，现在已经坐在天上，我们已经超越了一切的苦难，我们应该有着对我们属灵的头的确据，而对那些仍然还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保罗说你还是死亡的状态，可能你在正在寻找生命，你在世界里面试图寻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上帝他带着他自己荣耀的真理，荣耀的福音，来找到他的自己的子民。通过 过他的恩典，通过他的大爱，他向那些在仍然死亡的人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重生，我就是生命。他不会拒绝任何来到他面前的人。就像你在第四节看到的，然而神，然而神，这就是我们纪念的主的重生。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